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主日平安。我是休斯顿北区华人教会的祝华达牧师，很高兴在网络上和大家一起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在两个主日之前，我们查考了出死入生的洗礼，借着洗礼表明我们过去以自我为中心的旧人已经与主耶稣同死同埋葬。在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我们是与主耶稣一同复活，使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今天我们要接着来看与主联合的圣餐，借着洗礼和圣餐，让神的恩典持续的在我们生命中永留。信息之前，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差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承担了我们罪的刑罚，使我们可以得平安，更因着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赐我们永生的盼望。主耶稣也亲自为我们设立了圣餐，使我们可以持续的来经历救赎的恩典，享受与主的同在。愿圣灵的大能借着神的话语，不但让我们明白圣餐的意义，更借着我们效法主耶稣的谦卑和顺服，使天父的旨意也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感恩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从路加福音22章，我们看到主耶稣所设立的圣餐和以色列人的逾越节有密切的关系。在第一节说到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接着继续说虚宰逾越节的羊羔，然后主耶稣也打发门徒彼得和约翰去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关于逾越节，旧约的圣经在出埃及记第12章有详细的记载，那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埃及居住已经有400多年了，但是他们的身份是法老的奴隶。人类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不公平的奴隶制度持续的存在。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旧约的先知经常指责以色列人有钱的欺压穷人，把他们当作奴隶。历世历代军事上的领袖也将被征服的百姓来当作奴隶。让我感受到美国种族的歧视，是透过西区教会的一位大学教授，他和妻子在西区教会多年，但是他自己却一直没有接受耶稣。在经过私下的谈话，才知道他是1970年初就来到美国，他比我年纪大10几岁。非常特别的是， 他是坐轮船而不是搭飞机来到这里。美国虽然是以基督教立国，但是不人道的黑白种族隔离政策以及白人至上的主义歧视所有有色人种，导致他无法接受基督教的信仰，让我们看到人的不公义使神的名受到了羞辱。最近也因为白人警察过致的压制行动，导致非裔黑人乔治·弗洛伊德的死亡，引起全国各地的示威游行。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样，为什么会在疫情当中那么多人，而且不单单只是非裔的黑人，愿意冒着被病毒感染的危险群聚来抗争？在一个多星期前，美国的川普总统为了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原定6月19号要在奥克拉荷马州的 Tulsa 举行造势晚会，结果那天是纪念美国黑奴解放的六月节。一向独断独行的川普总统也必须让步，将造势晚会向后延了一天。就如同川普总统所说的，因为他的造势晚会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六月节，所以我也借这个机会去了解一下美国最黑暗的蓄奴历史。我们可以知道，当初欧洲他们在对海外殖民的时候，开始从非洲进口黑奴，借着黑奴的贩卖从欧洲延伸到了北美，所以美国有将近246年的时间持续着黑奴的制度。蓄奴的制度，黑人是完全没有人权，他们只是主人的财产，不但没有婚姻的自由，连他们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靠着1000多万黑奴的血泪，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大国。为了维护人权，美国的林肯总统付上了高昂的代价，持续了4年的南北战争，直到南方军队投降，联邦政府终于正式废除全国的黑奴制度，将主人和奴隶改为雇主和员工的关系。但是非裔黑人在经济、学识和政治地位上的弱势，不公平的欺压，以及持续黑白种族隔离的政策，又持续了100多年，一直到了1960年的晚期，因着非裔黑人他们积极的争取民权，美国才废除了种族的隔离政策，给予非裔的黑人有公民的投票权。但是在这漫长争取民权的过程当中，超过5000名的黑人被高举白人至上的暴力分子用私刑虐待致死，而且他们犯了罪却不用负任何法律上的责任。根据统计，非裔的黑人死于 执法警察暴力之下的大约是白人的两倍半。接着这次 Black Lives Matter 就是黑人的生命也同样重要的示威游行和平等对待的这样的诉求，很多人不只是黑人也希望能够借着六月节成为美国欢庆非裔黑人独立和自由的节日，能够彻底的除去累积多年在美国的种族歧视。当我们了解了美国蓄奴的血泪史，也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将近4000年前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所经历的痛苦。出埃及记第二章说，神听见他们的哀声，知道他们的苦情，神呼召了摩西和亚伦来晓谕以色列人，在正月14号的那天黄昏要宰一只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将羊羔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晚上要吃火烤的羊肉。那一天以色列人也要穿戴整齐，随时要做好离开埃及的准备，因为耶和华当夜要巡行埃及全地，将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或是牲畜都击杀，只有门上有血的灭命的天使才会越过去，不进入那一家。逾越，英文 pass over， 就是越过去的意思。因此以色列人他们家里的长子因着门上的血那一晚上被保存了，不可一世的法老也因此失去了自己的长子，在极度的惶恐惊慌之下，为了避免有更大的祸患，只能让以色列人连夜的离开了。所以逾越节是纪念神的大能拯救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地的埃及。逾越节之后还有七天要吃无酵饼，因此逾越节也常常被称为除酵节。那宰逾越的羔羊呢，因为要将羊羔的血涂在门上，使那灭命的这个天使不会进入以色列人的家，保存了他们的长子。以色列逾越节的筵席呢，则是纪念那天晚上因为他们全家一起吃羊羔的肉，使以色列人有足够的体力可以连夜的离开埃及。在我们明白了逾越节的背景，让我们再次的回到路加福音22章，我们起来念路加福音22章14节到16节。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坐席。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主耶稣那天晚上对门徒们预告自己要受害，在路加福音22章前面的第二节到第五节的经文，也让我们看见 主耶稣的受害，一方面是外患，因为耶稣的名声和他教导的权柄，让当时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就是祭司长和文士，出于嫉妒，处心积虑的想要杀害耶稣。同时，耶稣受害也因为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一位叫犹大，为了钱财，竟然与宗教领袖联合，要找机会来出卖耶稣。从表面上来看，我们以为耶稣的受害是出于人的阴谋，其实这完全是出于父神的旨意。主耶稣亲自成为了逾越节的羔羊，拯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捆绑。新约圣经的罗马书说，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这里的罪是按照神全然圣洁和公义的标准，不只是外表的言语和行为，也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里面的自私、骄傲、嫉妒、苦毒、仇恨，这些在神的眼中都是罪，神也是无所不知的，甚至连我们应该去做却没有做的事，在神眼中也是罪。圣经也告诉我们，罪的结局就是死。为了拯救我们，完全无罪的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要使一切相信主耶稣的人可以得到赦免，不再被神定罪。第十六章，主耶稣说，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主耶稣完成了对全人类的救恩。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在路加福音最后的第24章，再次的与门徒们一同的吃喝，连圣经最后一卷的启示录19章，更提到羔羊的婚宴。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将来我们都会被邀请去参加羔羊的婚宴，这也是我们最终的盼望。15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多才多艺的达芬奇就根据圣经的记载，画了这一幅举世闻名的最后晚餐。正中间的当然是主耶稣，左右各有六位门徒。有趣的是，他把每三位门徒画成一个小群。如果我们把主耶稣左边的那三位把他们的图放大的话，我们就会看出前面那一位手拿着钱囊的，当然就是卖主的犹大。站在犹大后面那一位门徒，右手拿着一把刀，请问他是谁？圣经在描述主耶稣被捕的时候，有一个门徒用刀削掉大祭司仆人的耳朵，所以这位拿刀的门徒呢，应该就是使徒彼得。我们也看到使徒彼得似乎在对 旁边那一位比较年轻的门徒说话。那这一位比较年轻的门徒又是谁呢？当主耶稣在对门徒说，你们中间有一人要卖我了，在约翰福音就记载着使徒彼得就请这个耶稣所爱的那一位门徒去问主耶稣说，主是指着谁说的？所以在彼得旁边的应该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当然其他三位我们不一定能确定，至少这三位门徒达芬奇用惟妙惟肖的把他们描绘出来，让我们对主耶稣最后的晚餐有更深刻的印象。当然主耶稣设立圣餐的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22:19-22，让我们一起来念。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意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将拨开的饼递给十二位门徒，也包括了卖主的犹大。所以主耶稣已经给犹大悔改的机会，更警告他出卖人子的人有祸。犹大却定义不肯悔改，他的结果就是自取灭亡。主耶稣说，拨开的饼是我的身体，当然这是代表性的，预表主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这里说你们也应当如此行，我们也要用拨饼来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己的爱。饭后主耶稣也举起杯来，杯里面盛的很可能是葡萄酒，现在我们大都是用葡萄汁代替，代表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是靠遵行律法才能得救，但是有罪的人是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行为来达到律法公义的要求，所以要不停的献祭，借着动物的血来除去自己的罪。主耶稣不但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无罪的人，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血，与我们另外立了新约，使我们不再依靠遵行律法，而是单单的依靠主耶稣的救恩，用信心来领受主耶稣格外的恩典。所以圣餐第一个意义就是表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舍身流血，为我们付上了罪的赎价，使我们可以重新的 与神和好。饼代表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杯代表主耶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流。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也说，我是生命的粮，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当然这都是象征性的说法，我们当然不是吃人肉喝人血的食人族。使徒约翰继续说明，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所以领受圣餐，我们吃饼和喝杯，表明主耶稣是生命的粮，我们在生命上与主联合。我们受洗的时候是一个一个个别的接受洗礼，但是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领受圣餐，我们是一同来领受耶稣的宝血和他的身体。使徒保罗继续说，我们虽多仍然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所以我们一同领饼和杯，也一同的进入主耶稣的身体。这就是神在地上所设立的教会。在哥林多前书也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亲爱的弟兄姐妹，洗礼和圣餐都是要带领我们进入主耶稣的身体。下个主日是我们的圣餐主日，请大家在早上9:30，也就是主日崇拜之前，先预备好饼跟杯，让我们可以一起来领受圣餐。在哥林多前书11:23-25，也同样提到圣餐的饼跟杯。但是在26，使徒保罗继续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我们领受圣餐，除了表明主耶稣为我们而死，也宣告了从死里复活又升天的主耶稣，他还要再来。就如同约翰福音14，主耶稣应许我们，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还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他在哪里，叫我们也在那里。说完了圣餐，使徒保罗又继续教导我们领受圣餐应有的态度。让我们从哥林多前书11:27一直念到31。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 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第一就是要按理，就是按照圣经的教导，以信心来领受主耶稣的救恩，立志一生来跟随他。让我们同声来念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的身体是指我们的全人全心，活祭是表明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自己来跟随主，即使我们会有软弱，有时会从祭坛上爬下来，但是在圣灵的引导和提醒之下，让我们赶紧的快快的爬回神的祭坛上，让我们定义要过一个讨神喜悦圣洁的生活。第二是要自我省察，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要查验自己是否有得罪神或是得罪人的地方，诚心的在主面前认罪悔改。我们要记得圣餐是为罪人所设立的，当然我们千万不要滥用神的恩典，故意去犯罪，或是继续的享受罪中之乐。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那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耶稣也提醒我们，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是想起弟兄向你还愿，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祭。第三，我们要分辨我们所领受的是主的身体，所以圣餐不只是仪式，更不是迷信，我们要以谦卑和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以赛亚书告诉我们，我们原来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主耶稣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亲爱的朋友们，圣餐的饼和杯并没有任何神奇的功效，只有当我们自己接受了主耶稣，并且按照他的命令接受洗礼，这个饼和杯对我们才有真正的意义。亲爱的弟兄姐妹，领受圣餐除了是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舍身流血，也表明我们在生命上与主联合，借着与主联合的生命，也带领我们周围的人早日来接受主耶稣的救恩。因为心冠状 病毒的疫情在美国持续的扩散和高升，加上政治人物用种族性的这种挑拨的语言，企图将疫情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中国，可能导致我们居住在美国的亚裔，就是所有黄皮肤的人，可能会受到歧视。其实，中国、美国也和其他的国家一样，我们都是疫情的受害者，互相的指责并不会减缓疫情的扩散。对于高举个人自由、习惯了随意往来的美国人，在居家隔离还要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面，当然是一件非常不方便的事。再加上疫情导致许多人因而失去了工作，甚至有人因着亲友感染而过世，他们心中的愤怒当然也会随着自己的情绪向我们来发泄。我们千万不要以恶报恶，我们可以温柔地告诉他们，我们也同样是疫情的受害者，美国也是我们的国家，然后告诉他们，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华人一般比较喜欢停留在华人的圈子里，我们缺乏与社区的联合，所以在这里鼓励大家试着突破自己，无论是你在工作场合上的同事或是你的邻居，都可以尝试的与他们有更多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的想法，也让我们更多的了解美国的文化。若是有机会，也让我们可以多多的去参与社区的服事，将神赐给我们这些丰富的资源可以回馈给我们的社会。在这个关键时刻，你是否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即使面对不公平的对待，是否仍然可以靠主刚强，以善胜恶。接着今天的回应诗歌，让我们一起来宣告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虽然经过水和火，靠近 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主耶稣所设立的圣餐，不断地来提醒我们，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即使我们会有软弱，在力不能伸的时候，仍然可以相信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更因着你不离不弃的爱，必要带领我们得胜又得胜。感恩祷告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